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和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段经文提到了召开耶路撒冷会议的起因，当时有犹太的信徒来到保罗和巴拿巴所在的安提阿教会，并且教训外邦基督徒说，必须行割礼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这些犹太信徒因意见不同起了争论，于是教会派遣保罗他们去耶路撒冷找长老解决纷争。圣经学者普遍认为这事件发生在主后49年。安提阿教会特地派保罗他们往耶路撒冷解决关于割礼的争论，可见他们为此事感到十分困扰。纵然安提阿教会支持巴拿巴和保罗的主张，这也不能代表着所有教会的决定，因这项争议不只影响到安提阿教会，还关系到所有的外邦信徒的得救问题，所以安提阿教会才会决定直接请求耶路撒冷的长老与使徒来解决。他们是当时众教会都接受的权威，耶路撒冷教会对这件事的决定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有关外邦人信主是否要先受割礼的争议。可见这次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十分重要，会议的结果将决定福音事工是继续保持犹太色彩，还是要减低犹太教的影响，直接面向所有外邦民族。今日的基督徒大概会认为割礼的争论真是无理取闹，当时有些犹太信徒的确是搞错了得救的重点，没有注意到人得蒙神的救恩并不是靠律法和传统，而是因信称义，靠信主耶稣得救。但我们也不必嘲笑那些犹太信徒的愚昧，因为在今日基督徒身上也常见类似的问题，就是容易受原生文化和偏见的影响，对不同背景的信徒有成见。若我们没有时常警觉，同样有可能变得固执又封闭。因此，这段教会历史上的争论也提醒我们省思自己是否也会像这些犹太信徒一样，将某些文化上的差异看成了能否得救的关键，甚至互相争闹排斥，却忘记了福音本是神对一切世人的大爱。第十五章四节到二十一节记述了耶路撒冷大会的过程。保罗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后，教会先请他们分享外地福音事工的状况。这时被路加称为法利赛教门的犹太信徒又提意见，认为必须为外邦信徒行割礼，因此众使徒和长老们为此专门开会讨论。第十五章七节提到辩论已经多了，这句话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经过了很多的辩论，可见这件事在教会中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和讨论。然而使徒彼得就用自己的经历为证，建议众人不要忘记福音本是出自神的救恩，是神按他的主权决定如何去救赎人。而关于外邦人的得救，神显然不在乎他们是否受过割礼，而是愿意照他们本来的样子接纳他们。犹太信徒不当以犹太人的割礼做尺度来衡量外邦信徒是否得救。彼得提出的最有力的一点就是神确实曾经直接赐圣灵给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指罗马人百夫长哥尼流的信主。哥尼流是外邦人，他显然没受过割礼，却可以被圣灵充满， 表明神完全接纳他，愿意救赎他。而随后耶路撒冷教会也曾公开认可这件事出自神的救恩。彼得在发言的最后质问法利赛派的信徒为何试探神，意思是责备他们为何不顺服神并且怀疑神。彼得如此责备他们，因为法利赛派的信徒的作为显然是否定了哥尼流受圣灵引导的美好见证，完全背离了神的旨意。在彼得发言完毕后，接着大会让巴拿巴和保罗也见证了他们宣教时神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这些都显明神的心意，要在外邦人彰显福音，好让犹太人与外邦人都有机会认识并信他救恩的道。使徒行传第15章13节到18节记录了耶路撒冷大会中雅各的总结性发言。由此可看出，雅各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也是耶路撒冷教会主要的领袖。雅各在结论中引用旧约的经文，说到外邦人的得救乃是旧约中神早有的应许。据圣经学者考察，雅各在发言中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可能是出自当时的70世译本的阿摩斯书第9章11节和12节，也可能是70世译本所依据的希伯来原文抄本。这段经文中提到神借由先知已经预言外邦人会得神救赎。外邦人这个称呼就是指没有按律法受过割礼的人。因此，即使按照犹太经典，外邦人得救也不一定必须先按犹太律法受割礼。在使徒行传15章19节到21节，雅各以这段话作结束。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雅各认为不可过分要求外邦基督徒遵守犹太人的诫命，但是也提出三条重要的警戒，不但对犹太人是比较重要的，也是外邦信徒所熟知的。雅各考虑到当时教会中的外邦信徒常要与犹太信徒交往，应该尊重这些警戒，才不易起冲突。首先要禁止的是警戒偶像的污秽，这是指用来祭拜偶像的食物。而第二条奸淫，则是指要警戒一切不道德不正常的性行为，包括在拜偶像的庙中与庙祭行淫，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最后雅各提到警戒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指利未记第17章10节到14节中所说不可吃血的禁令。总之，这三条在犹太人传统上都是格外要避免的。外邦信徒要遵守这三条也不难，所以雅各把他们列了出来，使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都能和谐相处。雅各的发言就成为了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这份大会的决议指出了得救不是在于是否要受割礼，基督徒要追求主内合一，而不是强迫推行犹太文化传统。所有人可以得救，都是因信耶稣基督。救恩单单出自神的奇异恩典与基督耶稣，此外再无别的根基。因此，基督徒也要在恩典中彼此恩待，活出神的救恩与荣美。从第15章22节到29节记述了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教会选派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为代表，随巴拿巴他们回到安提阿去传达消息。犹大和希拉是当时教会弟兄们中的领袖，教会以郑重和正式的方式差派他们去传达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这次会议形成的对外邦信徒无需受割礼的决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之后不再出现反对的意见，说明连原先激烈反对的法利赛派的信徒也接受了这个决议。决议中仍要求外邦信徒遵守的三项犹太时的警戒与保罗他们的想法可能也不尽相同，但保罗他们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显然是有了共识。如此一来，与各地教会中的犹太信徒和外邦人信徒可以同心聚会了。于是使徒和长老们都写信和派人向众教会传达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使徒行传15章23节到29节。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经文这里出现祸乱一词，在希腊原文是拆除，有颠覆骚乱的意思。而对外邦信徒的劝诫中说到自己警戒不犯，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持守自己。在这段经文中特别强调圣灵亲自引领了这次会议，因此这个决议是重要的、长久的，以保障外邦信徒的信仰不会再被传统的犹太说教来拆除或颠覆了。使徒行传第15章30节到35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这里记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传来的信息，让安提阿教会的众人得着安慰与喜乐。使者们并在安提阿住了一段时间，兼顾和劝勉了当地信徒，才回耶路撒冷去。保罗和巴拿巴则留在安提阿服侍。路加记载中称使者们是先知，这职分主要是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不一定是指着说预言，也可以是指教导和讲道。因此路加用先知一词来描述耶路撒冷教会使者们的服侍。此外，从路加的记述中也可看出当时各地的教会非常欢迎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份决定。这在福音事工上，保罗他们宣教行程，以及为外邦基督徒的事召开耶路撒冷教会大会，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为了爱神和爱人，除了传扬福音之外， 也要顾念与其他弟兄姐妹彼此合一，这就是从福音中学会了以恩慈相待。